到第六节，只有六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同声来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我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请下中间牧师，我们欢迎他，欢迎他。
讲了两堂的台语，不晓得是不是华语都忘光了。很感谢主能够跟在北美这里台福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主。特别这一次用这样的主题说愿你的国降临，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一个主题的。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的最末一节，耶稣在那里讲到整个天国的伦理，讲到整个登山宝训天国的大宪章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愿你的国 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国降临的一个表征就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耶稣在那里讲到上帝的国降临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呢，到了第十三章呢，耶稣就讲了很多的比喻，讲到天国像什么，讲到上帝的国是要发展的，上帝的国像那个撒种的，当种子撒在好土的时候，它会结实30倍、60倍、100倍，是要发展的。上帝的国如同芥菜种撒在地里面长大，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芥菜树，能够让飞鸟来停息。上帝的国如同一团面酵，是要发起来的。因此上帝的国是要扩展的。而上帝的国的扩展在哪里扩展呢？在地上最主要上帝国的一个扩展就是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可惜法利赛人不太懂得耶稣所说的上帝的国，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大概就是等到最后那一天上帝亲自降临来到这地上，那个时候上帝的国才实现。其实没有错，上帝的国是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实现，但是上帝的国也是今世的。所以当那些法利赛人在问耶稣什么是上帝的国的时候，上帝的国什么时候要来到，耶稣告诉他们说，当上帝的国来到的时候，你们是看不见的，你们不能够说看了在这边，看了在那边。耶稣说不，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中间。但是上帝的国不只在我们心里，不只是在我们的中间，上帝的国也要从我们的心里能够往外扩展，扩展到整个的教会。那其实不只是法利赛人不太懂得上帝的国，连耶稣的门徒也不太懂得上帝的国。因此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里就记载着门徒在那里问耶稣说， 说耶稣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在那里以为上帝的国就是耶稣再来复兴整个以色列的国，耶稣做王，所以左右两边，哎呀，大概已经被雅各跟约翰抢走了，那至少我还可以做第三个。他们以为这就是上帝的国，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不，上帝的国不是这样。上帝的国是什么？上帝的国乃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当圣灵降临下来，教会建造起来，上帝的国就从个人的心里就扩大，就扩大到成为整个教会。因此上帝的国的整个发展是从我们个人的心灵，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掌权，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于他，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当神的国度、荣耀和权柄都彰显的时候，上帝的国就在我们身上。但是上帝的国不以这样为满足，上帝的国的满足不只是要在我们身上，上帝的国要满足，而且是要往前再进展一步，就是上帝的国度、权柄和荣耀要彰显在整个教会里面。因此今天早晨我们就用上帝的国临到他的教会这一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有一个人来问一位神学家说，说整个圣经66卷到底哪一卷圣经是最重要的，最需要好好读的？这位神学家告诉他说，整个66卷的圣经最重要的一卷呢，大概就是启示录。因为启示录记载着关系耶稣的再来，而且呢，启示录还特别明明的说，说读这书卷的人怎么样，说有福了。所以要不要读启示录？要读启示录。所以这个神学家说启示录最重要。哎，这个来问的人也觉得很受教啊。不过这个神学家又说了，他说不过呢，你如果要读得懂启示录了，恐怕你需要先好好读使徒的书信了，因为使徒的书信读懂了，启示录大概才比较读得懂了。这个有没有道理？这个也有道理。所以他也说有道理。不过这个神学家又没有讲完，他又说，他说可是呢，如果你要读得懂使徒的书信呢，那么你要先好好读四福音呢，因为四福音才是使徒书信的根基嘛，这样对不对？对啊，这个也对。可是他老兄还是没有讲完呢，他又继续讲下去了。他说可是呢，你要读得懂四福音呢，你要好好研究旧约啦，因为啊，新约这些四福音呢，都是旧约里面早就有预表了，所以你要好好读旧约。这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不过我们都不怎么读旧约了哈，这才有点道理。而如果是这样，我们要思想说上帝的国临到他的教会，当然我们应当从新约来研究了。不过根据那一位神学家的提醒呢，我们不妨就回到旧约里面来看一看，旧约呢哪一卷呢特别在那里讲到整个教会呢？当然有很多经卷了哈，当然有很多经卷，但是呢我个人很喜欢的呢，就是尼希米记哦，尼希米记其实整个就是预表的教会，上帝怎么样呼召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就是整个讲到我们在这个世代怎么样来建造教会，让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他的教会。那如果我们要思想上帝的国临到他的教会，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尼希米记前面的第一段里面以及后面的经卷呢，我们就可以有非常强的几个重点，让我们能够看见到底怎么能够让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他的教会。第一方面，上帝的国要临到他的教会呢，必须要怎么样呢？我们看尼希米到底怎么样能够被上帝呼召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尼希米所以能够被呼召来建造耶路撒冷，是因为他的心呢一直都在耶路撒冷。圣经记载说，尼希米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说什么？说尼希米是做什么的？他是做王的酒政，做王的酒政呢，住在王宫的里面。不能说他所有的生活都跟王一模一样，不过至少可以说他老兄喝的酒跟王一模一样，对不对？而且王还没有喝他就先喝了，你看这个多拽啊！但是啊，尼希米虽然生活在王宫的里头呢，可是呢他的心呢有没有在王宫里面呢？他的心一直在记挂耶路撒冷，一直记挂耶路撒冷。 然后有人从耶路撒冷过来，他立刻把他请进王宫，要问问耶路撒冷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他的心一直记挂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我们要让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他的教会，让整个教会真正的能够复兴起来。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就是需要我们的心要常常记挂教会，让我们的心常常在教会的里面，常在教会里面。也许你在公司上班，也许你在念书，UCLA 还是 UC Berkeley， 不知道你在哪里念书。但是无论你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大家的心常常都是在教会，那么教会就能够得着复兴。如果我们的心常常在教会，上帝就能够有机会能够让他的国度整个临到整个教会。那如果我们的心都不在教会呢？你期待我们的教会被上帝的权柄整个能够彰显，那我们整个教会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我看恐怕就很困难呢，恐怕就很困难。做牧师做久了，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信徒，好像也蛮关心教会啊。有一些信徒会来说，哎呀，牧师，这个比较早期的，而牧师，哎呀，我看，我们教会那个主学教室好像就缺一台冷气耶，那么好不好我把我家的冷气啊就送给教会奉献给主了啊，那么我家那一台冷气啊就放在那个主学教室，我家那一台冷气啊虽然用了5年了，生意有一点大，不过还蛮冷的啦，那我正好换一个新的冷气，所以我就把那个旧的冷气就奉献给主啊，奉献给教会装在主学教室。所以我常觉得不晓得要怎么样回应这些弟兄姐妹呢？一方面你觉得，其实他们也蛮关心教会了，所以愿意把家里的冷气奉献给教会嘛。可是，一方面老觉得，会不会弟兄姐妹老把上帝当成环保署署长了？专门收垃圾的啊，专门收垃圾。他家不太想要了，他就带到教会来，所以要奉献给教会。他就没搞懂啊。旧约的律法还规定，这个献祭带着牛羊一定要怎么样？要头生的，而且要怎么样？又没有残疾的，哇！所以当老大了就紧张了，哇！糟糕，又讲到我了。当然了，上帝要就要最好的，你知道吗？你那个不太想要的，上帝还不太想要啊，你晓得吗？上帝专门要你最要的，你看看上帝怎么样跟亚伯拉罕要东西。上帝啊，赐福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刚我在那边正好讲亚伯拉罕，上帝把所有的福气都赐给亚伯拉罕了啊。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上帝啊，免了啦，因为所有的我都有了，金银财宝有都有，我都有了，你难道要把这些留给我的老仆人吗？当我死了以后，他说，上帝啊，我就是没有儿子啊。上帝给他儿子了，对吧？亚伯拉罕生以撒几岁的时候生？100岁，哇，老来得子，宝不宝贝啊，宝得不得了，宝得不得了。但是上帝说，亚伯拉罕你来说你把以撒带来，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带来，带到摩利亚山去，在那里献为燔祭。哇，这上帝简直开玩笑，他要讲就讲一次就好了，他们也讲3次，而且还用不同的措辞，把你的儿子带来。哇，这已经要他的命了，而且知道你是独生的，把那个独生的以斯玛利不算，把以撒带来，而且呢，而且把那把你最爱的那个带来。你不爱的上帝也不太爱，可是你爱的那个，你小心了。因为你爱那个上帝偏偏爱，你晓得吗？圣经里面说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说上帝是祭邪的上帝。那祭邪啊，你说那个是和合本啊，中文把它翻得比较漂亮一点，因为怕得罪上帝，所以把它翻得漂亮一点，说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其实原来文字不是祭邪的，原来文字就是嫉妒啊，就嫉妒。但是说上帝是嫉妒的，这不太好吧？不跟女生的差不多吗？难道只有女生才会嫉妒啊？男士们，你们会嫉妒吗？你们拍手干嘛？你们男生不会嫉妒啊？你不会嫉妒你朋友哪一个？等一下介绍给我。哪里男生就不会嫉妒？人人都会啊，为什么会啊？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嘛。所以上帝很会嫉妒，你知道吗？他是吃醋专家。你最爱的上帝也爱，那你不爱呢？上帝也不怎么爱了。结果呢，我们爱教会常都拿什么来爱？常拿那个第三等的那你每个都拿第三等的来爱教会，结果你期待你的教会成为第一等的， 会不会？第三等加第三等，会不会变成第一等？不会嘛，第三等加第三等，或者第三等乘第三等，只会等于第几等？因为成为第九等哎，说流就比较好听了，说第三流乘第三流等于啊，等于第九流哦。那跟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要成为第一流，你开什么玩笑啊？所以上帝怎么样能够呼召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心一直记挂耶路撒冷，他没有被那个王宫的生活整个迷惑掉，他的心是在耶路撒冷，上帝能够使用他。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让上帝的国临到我们的教会？第一个秘诀，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爱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记挂教会。上帝爱教会爱到一个程度，让他自己的儿子为着教会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你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五章吗？啊，不记得赶快结婚了，因为每次结婚就念那一章嘛。啊，每次结婚就念。啊，就念那一章。要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爱到什么标准？爱到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么样？舍己。上帝爱教会到这样程度，让自己的儿子为教会来舍己。而我们呢，我们老把家里那一台换冷气丢给教会啊，教会专门收垃圾啊。你怎么期待上帝的国能够临到教会？让我们先有尼希米的第一个条件，让我们的心被主呼唤过来说，我要把最好的献在主的面前，我要把最好的时间，我要把我最好的才干，我要把我的 first priority 能够献给上帝，那是最好的，最好的献给上帝。只有这样，上帝的国才能够临到教会。第二，我们看见到底怎么样来关心教会呢？怎么来关心教会？尼希米，当他的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他就叫哈拿尼到王宫里面，他就问耶路撒冷的光景到底怎么样了。哈拿尼说：“耶路撒冷的光景啊，真凄惨啊，真凄惨啊！城墙啊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些剩下逃脱的人遭大难，受凌辱啊，真是凄惨。”尼希米听见这样的消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好，在那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眼泪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大量的眼泪的时代，需要有人起来为这个时代来哭泣，需要有人起来为着教会的光景来哭泣。当然了，我比较了解台湾的教会了。那想到台湾的教会，有时候真想哭哎。不过有时候实在欲哭无泪，想起台湾的教会，当然有一些教会当然很复兴了、啊，像那什么灵粮堂之类的，当然很棒了、啊。但是啊，多数的教会有时候看到教会的残破，当然不是说建筑了，想到整个教会属灵的残破，有时候真是欲哭无泪。但我知道台福是很好了，台福实在是好教会。但是如果用上帝的标准，我们来看普世的教会。有时候真是禁不住，真是要在上帝的面前哭泣、啊。尼希米听见了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在那里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起来，不但爱教会，而且需要了解教会的光景到底怎么样。也许你不是做牧师，你也不是做长职，长职大概都在那一边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看那边年纪好像大一点了啊，还我在那里讲到好像。虽然头发半白，我在那里好像老是挺不太自然的啊，因为我又没穿西装，跟那一堆穿西装的在一起，实在有点不太自然。但你知道吗？啊，无论是怎么样，虽然你不是长职，但是我们需要起来真正的关切教会，你需要了解教会光景到底怎么样。请问你的教会光景到底如何？你了解你教会光景的情况吗？你了解你教会的情况吗？啊，那如果了解，你会怎么样反应呢？尼希米起来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样啊？有泪不轻弹，有泪不轻弹。哎，那是男子汉大豆腐冲门面讲的啦啊。我太太常说、哎、你们男人死要面子、哎、不是我说的，是我太太说的。骂不要骂我太太好了。 说男人只要面子，你知道吗？我们说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可有一个哲学家说，说如果你把爱情交给一个不会流眼泪的男子，就好像你把钱包交给强盗差不多了。所以流眼泪其实没有什么丢脸了，你知道吗？所以小姐们，你们要找男士，一定要找一个会哭的。因为上帝也是找会哭的人呢，你没有发现吗？你耶利米，耶利米够不够好啊？这个先知，你看圣经怎么描述他？耶利米在那里说：“但愿我的眼啊，如同水井一样的，让我不停的为着上帝的百姓能够来哭泣啊。”说：“但愿我的眼如水，但愿我的眼如同井，不停的能够流泪。”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哭泣的。为这一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的教会，有一天有一个人从以色列过来，一个圣经的学者，他来看看我，他来看看我，远远的来就带一个就带一个礼物给我了。他带那个礼物啊，实在因为大概我很了解啊，这种常旅行的人呢、啊，要带礼物都很痛苦，所以带那种礼物啊，都要带那种什么秀才人情紫衣裳的那种啊，很薄的也不会占空间的。结果他很聪明，他带一个礼物就是那样，小小的一只花瓶呢、啊，花瓶只有这么小，能不能插花？不行啊，送给我一只花瓶，我说这做什么？他说这个是以色列妇女啊，这个系在裙带上啊，是专门装眼泪用的了。你听过吗？装眼泪用的。他说如果你要流泪啊，就赶快拿出来然后接住，哇，这很高干的。所以小姐们你不需要太多什么香水的瓶子那种喷出来的，不用。你需要一个比较能够装眼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泪啊，上帝用他的皮囊来装。有时候我不免想象力丰富，我就想说，哎呦，我们掉眼泪了，上帝拿他的皮带来装，这大卫说的嘛，说都把我们装起来呀。我就想啊，将来啊，八成我们天上的冠冕呢、啊，那个珍珠有几颗，大概就看我们眼泪有几滴。这不是圣经，这是我自己诠释的。那有人送我一个花瓶，告诉我说是装眼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啊，因为犹太人呢、啊，他们呢、啊、常为上帝的国度流泪，他们常为着上帝的话语稀少流泪，所以这些妇女呢就常带一只泪的瓶子。他们说：“上帝啊，你要纪念我们的眼泪，只要为着上帝的国流泪，就赶快拿出来装起来，说上帝纪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所以那个礼物我就很珍惜，虽然很小啊，但实在很珍惜。但是更珍惜的是天上有一个皮囊专门来装我们的眼泪。请问你在上帝的面前为那些失丧的灵魂你流过多少眼泪？你为着上帝的国度教会你流过多少的眼泪？你的每一滴眼泪为着教会流的，为着失丧灵魂流的每一滴的眼泪，上帝用他的皮带装起来，上帝纪念我们的眼泪。教会要复兴起来，上帝的国要临到他的教会，临到哪里呢？临到一些真正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能够为他哭泣，能够为教会来流泪的人。弟兄姐妹，何等需要。我只是没有时间跟你讲为什么需要为教会流泪，因为讲起来我就怕我自己眼泪也掉下来，而且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其实不用我多讲，你只要真正愿意去关心你的教会，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地方会让你哭泣，会让你流泪。我原来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一个教会的情况，偏偏那个教会是我认识的，偏偏那个教会的传道是我以前认识的。当她讲那些光景，我在心里直掉泪，真的直掉泪。弟兄姐妹，不用怕，不用怕在上帝面前流泪，只怕你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流泪。教会要怎么样复兴？上帝的国要怎么样临到教会？恳求主给更多的他的百姓能够愿意为着失丧的灵魂，能够为着教会的残破，为着教会那个属灵的光景，愿意更多在主的面前哭泣。第三方面，上帝的国要怎么样临到他的教会呢？我们看到尼希米不但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而且呢，圣经说尼希米就起来。如果一个人只会哭泣悲哀几日啊，那真是懦弱了啊！男人女人都不要这样。但是尼希米不但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起来做什么？ 他起来祷告，他起来祷告，他起来进食祷告，而且他祷告的时候说，上帝啊，你要听你的仆人昼夜不住的祷告。如果你用祷告来贯穿整个尼西米，你会看到尼西米是一个不停祷告的人。尼西米记的第一章所记载的是在祭司流月，而到了第二章呢，是到弥善月，这中间差不多经过三个月，尼西米在三个月不久不停的流泪的祷告。当尼西米建造城墙的里面碰到难处，尼西米就默祷天上的神。尼西米是一个不停祷告的人。弟兄姐妹，上帝的建造要建造在哪里？不但是建造在对教会的爱，不但是建造在眼泪的上面，教会的复兴也是建造在祷告的上面。没有祷告哪里会有复兴？没有祷告哪里会有上帝的国降临？耶稣讲到上帝的国最标准的或者最典型的，就是在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要我们这样祷告说，上帝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愿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什么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显出上帝的国度权柄和荣耀，那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什么时候上帝的旨意行在你的天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国就临到你的身上。什么时候上帝的旨意行在你的教会如同行在天上，那个时候上帝的国度就临到你的教会。在哪里彰显？在耶稣所教我们的祷告里面提出的。而上帝的国要怎么样临到教会，需要有一群人愿意好好的为着教会来祷告，愿意为着教会来祷告。弟兄姐妹，祷告其实每个都知道重要，对不对？每一个人都知道教会祷告是需要的，没有祷告教会就完蛋了。教会的祷告最重要，但是每一个传道人都知道，整个教会里面最难推动的一个聚会是哪一个聚会？祷告会。人最少的是哪一个聚会？祷告会。每一个人都知道祷告重要，但是每一个人大概都只为自己祷告啊！每一个人大概都只有谢饭三次祷告，一天祷告三次，干脆放唱片，因为三餐祷告了，食物都不一样，不过祷告的内容都差不多。这样我们要期待教会复兴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期待教会复兴呢？啊！我自己服侍大概有六年是在台北灵粮堂，在台北灵粮堂那六年的服侍的当中，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祷告，就好好的祷告。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你就是没有办法跪下来祷告吧，你哪里还有其他的办法呢？当我们那个时候在教会常碰到难处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祷告，宣告40天的祷告，请弟兄姐妹大家都祷告，请大家进食祷告，我们传道人先祷告。有一段时间我们祷告会怎么带都带不起来，哇，那实在很痛苦耶。那祷告会人就是不来，祷告会来了，那祷告的灵就是起不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所有的传道人祷告会的那一天的晚上，所有的传道人进食祷告啊。祷告会没有开始，传道人就先来，差不多两个钟头我们再来进食祷告，一直祷告到整个祷告会能够复兴起来。那你没有别的办法吗？没有别的办法。弟兄姐妹，除了祷告你还能做什么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期待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他的教会，但是教会里面不愿意有人祷告。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要期待复兴要临到教会吗？我看很不容易。阿根廷这几年有极大的复兴，阿根廷的复兴持续了好多年。阿根廷的复兴从哪里开始呢？从祷告会开始，从祷告开始。有一个传道人，他到一个地方去牧会，哇，他想去最优先的就赶快去传福音，背着一个单张的袋子就到处传福音。哎，可是怎么传就是没有人愿意信主，已经传了三个月了，就是没有人信主。他最后说：“上帝啊，我这样没有办法了，所以啊，我放弃了啊，我宁可躲到教会的阁楼去祷告，祷告到你动工的时候，我再来传福音。”所以他就跑到阁楼去祷告。不过当他跑到阁楼去祷告以后，这执事们就讲话了。这执事们就说牧师啊，我们聘请你来哦，是要来讲道，而且要来探访的。就你整天躲在阁楼做什么？他说我在那里祷告。他说我们都看不见你，我以为你在那里睡午觉啊。他很伤心，所以后来他又跟上帝说：“上帝啊，这样子，我再祷告一个礼拜，如果教会都没有改变呢，那我只好辞职走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了。”结果他又祷告了一个礼拜。当他祷告了一个礼拜以后，上帝对他说：“ 上帝对他说，你不但自己祷告，你要呼召全教会大家都来祷告。哇，那一个礼拜天他就发出了信息，他说上帝要我们全教会都来祷告，所以明天晚上开始全教会大家都来祷告。哇，讲了半天也很激励。不过讲完了，第二天晚上祷告会来了几个人啊，这样子来了三个人啊，一对夫妇加上他家的女佣人还有牧师师母，总共只有这样，没有什么人来。哇，这牧师很伤心，他就带着这一对夫妇带着那个佣人啊，牧师师母一起祷告，祷告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祷告会已经完了就要散会了。这牧师就说，也不晓得我们这样祷告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大家都说没有什么感觉。就那个女佣人说，她说我感觉很想拍拍这个前面的圣餐桌子，她很想拍拍桌子。他们是觉得奇怪，祷告跟拍桌子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回去吧，明天我们再来祷告吧。结果他们就回去了。就第二天又来了，人有没有增加呢？也没有增加，还是只有这么五个人，牧师师母那一对夫妇加他家的女佣人一起来。哎呀，还是祷告，祷告来祷告去，有没有感觉？他又问，他说我们要散会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他们说没有什么感觉。所以那个女佣人说，有了，我很想去拍桌子，我很想拍桌子。这牧师看起来奇怪，拍桌子干什么？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回去，我们明天再来祷告吧，祷告要恒切嘛，所以我们再来。所以到第三天还是没有感觉啊。后来他们祷告完了，牧师就问那个女佣人，问他说，你还很想拍桌子吗？他说对，我还很想拍桌子。他没有任何感觉嘛，只有他有感觉说要拍桌子嘛。他说好，那我们围在圣餐桌子旁边，我们一边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拍桌子。就当他们拍桌子的时候，这牧师就